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文蒙问您的安。今天我们要开始从旧约里边去试着探索一个在新约中被重复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希伯来书三章所说的三章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圣灵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很清楚的图画，就是神在旷野里边四十年之久，绝不是一个不做事的神，相反的，他在百姓面前呢，有非常明显的作为，而且这个作为百姓看见了没有呢？看见了，只是他们虽然不断的观看神的作为，却不晓得或者说不明白神的作为。像这样一个百姓，像这样一群百姓呢，被主称为心里常常迷糊的百姓。那圣灵就劝我们今天呢，不要再像他们一样。这样的劝诫我们大致是懂得的，只是说那个时候神在旷野里边，这个百姓所该明白，明明看见却仍然不晓得不懂得的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这个神的作为又包括哪些方面？是他做事的方法呢？是他神迹背后的心意呢？还是他在百姓身上，在百姓中间所要成就的事？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又对我们来说非常切身的题目，所以我觉得值得花一些时间来回到旧约，回到旷野里去和大家一同探讨。那提到旧约里当初在旷野中神的作为，灭了埃及的军兵在红海里之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十诫和西奈山。弟兄姐妹，十诫我们都读过啊，教会里从小就教小朋友们背诵，一般来说我们的儿女都比我们要背得熟，但是因为太熟了，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加上我们又活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往往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去想一想这十诫以及它的前因后果。那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我们得看看这个词啊，当然这是一个翻译的词，十诫英语是 Ten Commandments， 十条命令的意思。本来中文这个戒字啊，不一定是禁止，它可以是警惕，也可以是告诫，总是一个在高位的人警戒那个在低位的人，掌权的人警戒那个在他权下的人。但是用我们今天的国学程度来读呢，一看见这个戒就认为是禁止啊，所以翻成十诫呢，在老百姓的心里所引起的想象就不怎么恰当了，因为十诫里边并不全是禁止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头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这里面没什么禁止，对不对？只是十诫之后耶和华还颁了更多的诫命给他们，所以以后才有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而耶稣给他的答案呢，也不是从十诫里边哪一条出来。既然十诫不是最大的，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神为什么要颁这十诫给以色列人？直接颁主耶稣所说的诫命中最大的两条不是更好？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呢，又要爱人如己，对不对？你看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答，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有没有答案？ 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可能也找不出什么线索，那怎么办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了。因为虽然十诫是耶和华颁给以色列人最早的十条诫命，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讲说那十条诫命是最重要的诫命，对不对？我们只是因为它是最早颁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就认为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后头呢。既然这样，为什么要颁十诫给他们呢？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花点时间来查考这个题目了。因为神颁十诫给以色列人的原因和动机啊，可能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他到底为什么要颁这十诫，却又不是所谓律法中最重要的、最大的那几条，恐怕是另有原因呢。让我们先回头看看耶和华颁十诫给以色列人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那首先你要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个时间是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这地点是什么呢？是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有什么重要？这当然重要。首先，出埃及第一天没有颁十诫给他们，第二天没有颁，等了三个月才颁给他们。其次，红海边上没颁，到了以琳没有颁，到了马拉也没有颁，甚至到了利非丁还没有颁，非得来到西奈的旷野，等他们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才把十诫颁给他们，是不是？你再想想，以色列家在埃及为奴四百年，难道不需要十诫吗？需要啊。首先不说别人，卖约瑟的那十个哥哥就是首先该听见这十诫的那一批人，对不对？所以你看看，这事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神颁十诫给他们是有用意的。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圣经接着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哎，这里可能就是头一个线索了。为什么？这个十诫啊，可能不是为了埃及，不是为了法老，也不是因为约瑟的哥哥坏不坏，而是为了什么呢？而是为了山上。你看圣经怎么说的，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这十诫不是为了人那里，而是为了摩西到神那里，百姓到神那里，不是为了埃及地，而是为了耶和华所在的山上。还记得吗？当初神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除了要领他们进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在进入应许地之前，要先在这山上侍奉我。因此这世界肯定是与侍奉神有关的。你再想想，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本来就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不要说十诫颁给他他守不住，就算他守住了又怎么样？你守住了能让你不在法老底下做奴隶吗？不能。能够让你来到这山上侍奉永生神吗？更不能。因此神一定先做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百姓领出埃及地，把法老和法老的追兵都灭在水里边。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奈的旷野，来到西奈的山下，而不是在利非丁，也不是在马拉，也不是在以琳。等你到了西奈的旷野，在山下安营了，神才把这十诫颁给他们。因为从这以后，这百姓不但是蒙拯救的百姓，而且是要在山上侍奉耶和华的百姓，是为了这一个目的，神才颁十诫给他们。再强调一下啊，神没有一过红海就颁给以色列民。那一天，虽然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新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 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可是有没有说到我要怎么服侍他？没有。神有没有悦纳他们的赞美？悦纳了。有没有立即板起脸来搬世界给他们？没有。不用说那多扫兴，而且服侍耶和华不是在这红海边上。我们再复习一下，时间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地点是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才搬石阶给他们。如果没有被灭命的天使所灭，叫做得救；如果过红海把埃及的追兵都灭在里头，叫做受洗。那么受洗之后满了三个月，你应当知道你有一个新的目标，新的地点，神有一个新的心意在你身上。就着这个心意，神当初把世界颁给他们。而这个心意是什么呢？底下耶和华一定继续对他们讲下去。就是在我们读下去以前呢，我们一定要先问问自己，我今天信主有没有超过了三个月？受洗是不是已经比三个月更久了？照这里的圣经看，当我们信主受洗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就应该明白啊，我们不但是神所拯救的子民，更是应该来到西奈山底下安营，来到西奈山上，来到神那里，在这座山上侍奉他的族群。你是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呢？好了，我们继续读下去。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呼唤他什么呢？这个呼唤的内容啊，是这样开始的：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先停在这里，这一小段话一开头就用了重复的两个动词，中文第一次翻成告诉，第二次翻成晓谕。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这样晓谕以色列人。什么是侍奉神？不是随着我们高兴。侍奉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神这样告诉，这样晓谕。你也必须有神的晓谕，才有所谓的侍奉。那他在这里所晓谕的内容是什么？他也用了两个重复的动词，就是看见了，看见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了什么呢？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哎，这个侍奉神的晓谕啊，神一开头就指明了两个重点。第一是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要看见了。第二是我向你们所行的事，你们也要看见了。对不对？我们再把这句话念一念啊。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再说来到山上的侍奉，在进入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之前，你必须先在这个山上侍奉耶和华。这一个侍奉，神晓谕我们。这时候所有的百姓都已经在西奈的旷野，在西奈山底下安营。神开始透过摩西晓谕他的百姓，他要所有的百姓一同看见，把眼睛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去数向埃及要来的衣裳、金器、银器，也不要光站在红海边上感谢赞美主。你要把你的心思收一收，把你的感情放一放， 把眼睛从你、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一生、你的遭遇挪开一下，看什么呢？看耶和华向埃及人所做的事。他向埃及人所做的事有哪些？有十个灾，对不对？我们都看见，都经历过了。把法老和他的追兵灭在红海里面，我们也看见，也经历过了。当你看见这十灾，看见这红海的时候，你必须看见什么？你至少得看见这个神是可畏的神，神是审判的神，对不对？当初的以色列人对于从创世到亚伯拉罕那种种的历史啊，我们不晓得他们知道多少，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读圣经读到出埃及记，就已经要看见什么？看见挪亚时代洪水的审判，亚伯拉罕时代索多玛硫磺与火的审判，加上这里对埃及的审判。你如果还不知道神是一个审判的神，那所有的圣经都是白读了。对于这个审判的神，你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敬畏，不晓得这个永生神审判的权势是何等可怕，何等可畏，那我们就真是如圣经所说啊，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啊。今天我们传福音好像不太传审判，讲台也不讲审判，很多人信主信了，不要说三个月、三年、三十年，也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啊，我们本来是应该被灭在审判里的一群人，神审判人是应当的，我们灭在审判里本是命定的，只是从圣经里我们知道，神在审判以前一定先安排了拯救，救恩是因审判而来，审判不是因救恩而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因为在神做事的计划里，虽然拯救与审判是一体的两面，可是神要是不审判人，他就没有拯救的必要，而且神必要审判人，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审判里面蒙拯救。你若蒙拯救，就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行为，更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预定得救的人。从创世以前，神审判世界就预备把你排名在以外，就没有要审判你的意思。不，神当然知道他要搭救谁，因为他爱怜悯神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是被神怜悯被神恩待的，可是这两个字绝对不能用现在所流行的预定思想来解释。你如果是预定得怜悯，就不叫做怜悯了，你如果是预定被恩待，就不叫做恩待了。你看创世纪洪水的审判一线，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句话你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不是挪亚预定得救，这是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儿妇在耶和华的面前蒙了连续、蒙了恩待，而不是蒙了预定。等到亚伯拉罕的时代，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打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知道。那往后的事我们应该很熟悉了，亚伯拉罕进前来向耶和华讨价还价，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消灭吗？最后耶和华答应了亚伯拉罕，就把罗德一家怎么样救出来。他们得救的日子与索多玛遭审判的日子乃是同一天。请问拯救是因审判而来呢，还是审判是因拯救而来？当然审判是神的心意，拯救是外天的。罗马书不也这样讲吗？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救啥？为什么要救？因为什么？原因写在底下嘛。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要是神不审判世界，就没有福音了，也不需要福音来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次唱这个信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的时候，你不要只用星星去画主耶稣的脸啊，你总要想一想耶和华那个愤怒的审判本是应当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全家的。神晓谕以色列人叫他们看见的是先看我怎么对待埃及。为什么要看？看了你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大而可畏的神，看了你才知道我们本来应当与埃及人一同灭在审判里，看了你才知道我们所蒙的拯救是多么大的恩典。你不能只看见自己出埃及，一定要看见这背后那位审判的主。不要天天坐在这里赞美主，忘了那将要临到世界的愤怒的审判。你若是不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的亲人、同学、室友、老板都要像埃及人一样灭亡。那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的晓谕呢，往往一次比一次更清楚。你拿埃及的审判与前面挪亚的审判、罗德的审判相比，这个埃及的审判是有预警、有前兆的。那个预警、那个前兆，就是神所使用的十个灾殃来攻击法老，虽然如此，法老仍然心硬。这当然也是我们今日世界的写照。基督徒心里面应该都很明白，今天世界上种种的混乱与灾变，那真的就是神在审判之前用经济灾、政治灾、环保灾、全球暖化灾、战争灾、旱灾、震灾、海啸灾、风灾、传染病灾来攻击我们，呼吁世人悔改。如果神当初要在西奈山底下安营的以色列百姓看他怎么对待埃及人，那他更会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看他将要怎样对待这个世界了。除了看见神像埃及人所行的，耶和华更要求百姓看见神像他们啊，或者说像我们所行的。他用了一句很美丽的话，就是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如果你把鹰和背在翅膀上拿掉，做一个填空题，我如什么将你们怎么样，你能填得出来吗？神如果没有说，我们能写出这样美丽又贴切的形容吗？诗篇里有一个地方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在他里面。其实他不单是我们灵感的全员，他更在圣经里面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范例，是我们可以试着去学习、去模仿的。你看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从创世纪第一章，他除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之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他看光是好的，看所造一切是好的。这不单是一个判断的好，更是一个欣赏的好啊。只是说怎么个好法，他就没有再替我们形容下去了。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这里耶和华神自己对人所说的话啊，这包括对挪亚、对亚伯拉罕，这些话总合起来数目并不多，而且往往都是非常就事论事的话。这就使得出埃及记这里这一句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这是他自己来形容他 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们如果读圣经细心一点，就可以把这些的话慢慢收集起来，看看有哪一些是耶和华自己说的，有哪一些是神的仆人、神所差派的先知说的，那你就会对圣经有更多一层、多一个角度的欣赏和理解了。如果主的灵感动我们，而自己要有一些诗歌或者文艺的创作的时候，那也就不会显得太矫情啊，或者太贫乏了。但这里所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除了很浓厚的文艺气息之外呢，一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相合，而且呢，也一定暗藏了丰富的属灵意义。这个鹰怎么用它的翅膀背？背什么？其实不用等你去做一个动物学家，去自然科学界花多少功夫研究，他自己啊，已经在后来的生命记替我们讲得很清楚了。生命记32:10，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受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啊，那也并不是好像我们给孩子买一张头等舱的飞机票从中国送来美国，不，他是在教导这个小鹰怎么飞翔。那我们知道鹰的巢穴是在岩石之上，搅动鹰巢等于把这个小鹰从很高的悬崖从岩穴上踢下来，让这个小鹰往下掉，掉到相当高度的时候再接住它，这样教导它飞翔，让它知道你只要把翅膀张开啊，你就可以展翅上腾。那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这里所说的话是耶和华直接对摩西说的，说的时候没有加以解释，而生命记呢，虽然是神的话，却实在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他自己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为什么会对以色列人这样讲呢？那显然他是联系到当初神的百姓在西奈山下安营的时候，神借着他所传的这一句话，我将你们如鹰背在翅膀上。但摩西是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呢？当然是了，他在这里也给我们做了范例啊，神的一句话你怎么样把它向百姓解明。好了，有关于十诫背后那个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